至少我看了两个钟都已经过了时间了哈。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是你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甚至你把人类的一切的盼望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都带来给我们。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感谢你，愿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愿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服侍你的时候，我们正常常遵照你的话而行。我们把下面最后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自己借着你自己话来教导我们，更求你借着圣灵赐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单单明白你话，而且是遵行你话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时间真的很快，这最后一堂课你知道这个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碰到面讲什么话吗？不是问你吃过饭没有，他复活了，这是他们的彼此问安的一句话，他复活了。所以可见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对这些的信徒的里面的冲击有多大他每次见到面就说他复活了也是因着他复活，所以每个人生活有胆量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人，他到时候他可以站起来讲道，让数千人的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悔改所以主复活是一个基督徒最了不得的一件，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最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来再看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我在准备的时候，师母说最后一章难道要讲一堂课吗？其实最后这一章我是觉得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是有很大的激励我想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20章最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说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把这一节引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当约翰记载到这个20章最后一节的时候约翰福音基本上是记完了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还有第21章为什么还有第21章？那假如你去查考或者思考或者去查考这个不同的这个参考书，这个各说各有各的理因为在这个21章写出来的东西到底约翰为什么再把它加在这里面？那一般综合来讲的话呢有几个可能性，为什么约翰会写这个所谓拔就是一文章写完以后最后的这再添上去的。其中一个大部分的解经的作者呢都同一件事情是要恢复彼得 ,restore, 恢复彼得。那另外有人说不但如此因为这次呢约翰所记载的主耶稣复活呢正是活生生的是活生生的，他怎么样呢？又可以煮早饭还可以给他们一起吃这个是让基督徒知道主复活不只是一个幻影不只是幻影，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复活的人所以给主耶稣复活带来一个真实性那这个也有道理也有人说呢这个说因为这个记载的这个把这个网打的鱼多到152条的鱼呢都拖上来这代表什么呢？哇，这个很多有的写的非常有趣的说这个152呢代表在湖里面的152种不同的鱼，所以包括所有的人类等等这些那这个我只是介绍给各位这个你采取哪一种的这个原因是你 ,it's up to you,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约翰写这个拔，我觉得对人来讲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因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对神的教训常常我们理智上很知道但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常常不能够把我们理智上所知道的东西能够活出来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些防火梯 防火梯。我记得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啊，这个拍拍胸膛跟彼得很像啊，众人跌倒我总是不跌倒，那种胸怀哈、啊。那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人真的常常很软弱的啊，常常是很软弱的啊，我们真正常常是需要神的恩惠怜悯的，包括彼得约翰啊，包括彼得约翰。所以在二十一章里面记载的，对我来讲是很有人情味的，很有人情味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听很多理论，讲很多理论，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活出我们所理解的吗？那二十一章带出来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说主耶稣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软弱，他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比较倾向于为了挽回彼得，因为彼得以后神真的要重用他。重用他，而且在这二十一章里面记载，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把教会的重任的的确确交给彼得，而且也告诉他，你接受我这个挑战以后，你的后果是怎么样？是殉道。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被神呼召的时候都很高兴，哇，神要我们做大事，说你要去殉道，我相信一般人会逃掉，一般人会逃掉，但是主耶稣把整个在彼得身上的托付完完全全讲出来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也让我们看见一些神要带领我们来服侍他，来跟从他的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在二十一章里面也写出来那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为什么要写这个跋的一个原因就是来帮助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过这个现在我们讲的 postmodern 这个他们的时候应该是这个 post resurrection 的这个生活，应该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彼此中间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好，那回来看呢为什么他们会在加利利呢？他这个二十一章一开始他说这事以后这是圣经上常用的一种写法，就是换句话说exactly 什么时候他没有讲出来就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这样怎样显现呢？记在下面那在这里有时候假如我们不留意的话，常常会给这个彼得抹黑抹黑彼得，说这个人主耶稣复活后他没有信心，怎么逃去打鱼了等等那这里也许要跟他平反一下那假如我们回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二节、二十八章七节到十节，还有呢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在讲义上我都印了换句话说，主耶稣实际上是叫他们怎么样，要到加利利去怎么样等他的。要到加利利去等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等他的记得主耶稣不是在加利利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托付，就是说我被钉死复活之后，你们要回到加利利来等我来等我所以从这些的经文记载，我们知道这批他的门徒实际上是遵照主的命令回到加利利去，在那里等候耶稣等候耶稣那 so far so good 这个第二节呢，他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突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那他们回答说，我们也同你去。他们就出去了第三节的记载呢，就开始值得去斟酌了值得斟酌。那换句话说，这些门徒听了主的命令，他真的回到加利利，在那里等候神我这次以后，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等了几天当然少过四十天，这是我们for sure，因为四十天以后主耶稣升天少过四十天for sure。但是等待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干嘛这个有领袖天性的这个彼得呢，就是说我们去打鱼去我们去打鱼去。所以在这里我想这也是反映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倾向等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等候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有一大堆的 activity， 你也可以 very 刚厚，但你要静下来等神的话，等神叫你做什么事， it's not easy， it's not easy。 所以我觉得二十一章记得非常有人性，就在这里我很能够同情彼得，一个坐不住的人，你叫他在那等候是比什么都难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有可能呢，这是就是说开始就是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哈。另外有可能就是说，当他们在等候的时候，要不要吃饭呢？要哈。饭从哪里来呢？所以等候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会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不要把它太 ideal 把它太理想化我们都是人活在地上，我们有软弱的，等候不容易了，加上我每天还面对吃饭的问题所以彼得呢就开始怎么样打鱼去了。那在这里呢，到底他去打鱼对和不对我个人比较等等我们下去看从圣经上来看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彼得他开始就去他这个振臂一呼这个至少有六个人跟他一起跑他们去打鱼了。那圣经上记载很有趣的他们劳累了整夜怎么样什么都没打到你知道这个在加利利海打鱼的人都是晚上打鱼的都是晚上打鱼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喜欢去钓鱼的没有人在大白天钓鱼的对不对哇你们有 你白天去钓鱼哇厉害钓到没有钓到哇基本上钓鱼这都是一清早或者傍晚那个鱼最容易上钩的时候the beside point 不至少在加利利基本上他渔夫都是晚上打鱼的所以到了清晨就是说把鱼收起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那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彼得和他的这些同伴们他们做了一个自己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呢我常说神是很幽默而且神是很仁慈的你从整篇二十三章来看的时候主耶稣没有骂过一句话但是呢他的带领和 quote unquote 责备是碰到我们内心的所以他们忙了一整个晚上呢什么都没打到然后呢下面说什么居然主耶稣在岸上问嘿你们打到没有哇这个好像是把盐rub 在这个伤口上已经累得半死了然后问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他们没有当然知道那在这里主耶稣是用很 gentle 的一个 reminder 来提醒你你打到没有没有然后他说呢你把网怎么样撒在好我们来读圣经这章圣经不长你慢慢去读很有意思的好这个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怎么样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呢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件事情很简单很简单但是这个我是觉得让我们这样去思想一下请问把渔网撒在左边跟右边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没有什么区别那打了一碗难道没有试过右边吗显然没有但是主耶稣就必得着然后果真他们就造了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这个时候他们知不知道是耶稣还不知道一个人到了绝望的时候什么都是的所以他打了一整夜没有了然后他真的照着话去在右边然后突然间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显然一网打下去打满拉不上来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对不对不然他不必记在这里嘛对不对这每次打鱼每次都是网拉不动的 no big deal 显然不是那么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主耶稣让这些门徒虽然他们还不太清楚但后来他们心里明白过来 不太清楚，就说神让他看见，对，你在等候的时候，我了解你，你心里很闷啊，这个等候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你们要吃饭，我也明白你要吃饭啊。但问题就是说，用你自己的方法一定有用吗？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常做的事情，对不对？一有危机来的时候，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嘛，啊，这我最熟练的方法，我最懂得怎么运用的方法啊。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让我看见一件事情：你再熟练，你再有技巧，你再熟悉你的环境，或者 you know ins and outs， 若是神不与你同在，就是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其实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功课啊。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的难处神也知道，但是问题在出在哪里呢？是我们要靠我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呢，还是依靠神去解决问题啊？这个话听起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太熟悉了啊。那问题我就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勉励，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话，我们怎么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挽回的机会啊， just do it for you 啊，就是叫你打网撒到右边去，真的不一样，就有很多鱼上来啊。所以我相信这些门徒这一个晚上，当然这是不是第一次，你再去读这个路加福音时，你知道这是对彼得来讲的话，至少是第二次啊，至少第二次。那在这里呢，给门徒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怎么样，虽然我不在你们中间了，如果你依靠我的话，你不必担心你的需要啊，不必担心你的需要。平常你讲啊，我相信全世界出来服侍主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很彷徨的，真的很彷徨的啊。在公司做，你知道每个月你可以拿薪水的，对不对？那你全世界出来以后，你不知道你的供应从哪里来的啊。在这里这批人以后就是要去为怎么样，为主耶稣建立教会的这批啊他们是第一批人物啊。那用台湾这个口就是黄埔第一期的这个是这里是第一批神要招出来为他建立教会的人。如果学不会要依靠神的话，这教会怎么建立啊？所以这些门徒给这至少是六个人的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就主耶稣复活以后跟主耶稣在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我做任何事情要依靠他的，他可以供应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当这个之后呢，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灵异比较敏锐的是哪一位啊？约翰，他对彼得说怎么样？嘿，那个讲话人不是别人，就是怎么样？就是主啊。所以我们人常常有时候在自己很软弱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去看见主的作为。但是一旦你看见主的作为后怎么样，会提醒我们啊，会提醒我们啊，这一切一路上我们以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见主的手在中间的时候啊，让我们想起来啊，这是主所做的。那彼得当然 as usual 哈，这个是非常兴奋，马上怎么样，他要第一个去say hi， 跟主耶稣 say hi， 所以他怎么样？赶快把衣服穿上啊！普通在打鱼的时候，他们是打赤膊的啊，这个也能够了解，这个工作是很方便啊，所以赶快把衣服一穿上，怎么样？他至少是圣经上第二次跳到海里去啊，他想要到主那里去。好，那这里下面这些记载呢，一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要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我常常勉励自己啊，特别在这个年代 ，how to 这种 book 太多了啊，要怎么样子建立教会，怎么样要扩展教会，要怎么样，这种书太多了啊，因为这是一个 how to generation， 什么都是然后告诉你一二三四要怎么做啊，我这个大概还是活在比较老一点的这个 generation 哈，那我觉得其实一切的教导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上可以看出来的啊， 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啊，不单单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定死，那实际上是一个带路的人，我是道路，他就是道路啊。Show us how to do it。在这个里面，彼得是要被挽回的啊，弟兄，这个当时的门徒需要被建立的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记载的这个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蛮有趣的，他先用啊一个几乎是神迹一样的事情点醒他们。我仍然是在你们中间，虽然我现在复活了，仍然在你们中间。下面呢，他做的是 very gentle 啊，他这等于请他们到这个 Dennis 去吃早饭啊。在这里他怎么样呢？一上来以后他说他又有炭火，又有饼，还有鱼啊。我想我们一个人很劳累之后，又肚子饿的时候，看见这些东西怎么样？哇，你们没有饿过啊？每天生活太丰富，没有饿过。哇，这个太我这个不知道用什么字来形容啊，又温馨又能够满足，又让我们真正觉得哎呀，真的很可贵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主耶稣邀请他们来吃早饭。你发现主耶稣都是用他的两个手伸出来邀请的，真的啊，他邀请他们来跟随他啊，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好几次啊，来看啊，来喝，这里说来吃啊，主耶稣approach 人的时候都是用邀请的方式的，他从不强逼，从不强逼，都是用邀请的方式。让人心里面被神的爱，被神的邀请所感动，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啊。这个我们也相信圣灵也做同样的工作，圣灵从来不强逼人的，是一个 very gentle spirit 啊，他来邀请，来 prompt 啊，来促使我们啊，来邀请我们，来感动我们啊，让我们来做啊。这是神的做法，神的做法让人跟随他的人心甘情愿啊，没有任何条件的，因为他的邀请，你自愿来的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也邀请这些门徒，假如照人的标准的话，这些门徒哪里配得主耶稣来邀请他吃饭？不配嘛，对不对？已经显然有点不大对劲，这个又要去打鱼，想用自己的方法来维生啊，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的啊。但是主耶稣啊，借着在他亲身的例子来勉励他们啊，就像这个上一次我们查的哈，这圣灵来要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了，自己审判自己，那个自己审判那个自己，就换句话说，让你自己里面觉得不大妙了，自己来责备了啊。那主耶稣也是一样啊，让他这样很 gentle 的一个 approach， 让这些门徒受感动，被感动啊，而且他还服侍他们啊，请他们来吃饭啊，请他们来吃饭。那他们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心里有数哈，大家都知道这是主，但是没有一个人敢问。我想啊，人在什么情况底下知道是主，但是不敢问？心虚的时候嘛，对不对？假如理直气壮的时候，哪一个人不在？就说啊，我在这里，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早饭吃哈。其实大家都是，我想一定是这样。这样带你吃啊，一面又知道是主，他又不敢啊，心里觉得很难过，很惭愧。主有这么大的力量，我怎么居然不依靠他啊？还要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啊，想用自己的方法。不但如此，他说：“你们打的这些鱼呢，拿几条鱼来？”我请问，主要是要不要他们的鱼啊？需不需要他的鱼？我应该这样讲。应该不需要，是不是 ？Why？ 为什么主耶稣还叫他们拿几条鱼来？这也是我每次读这些圣经的经文，我觉得真的很，我不一定要去念那 How to book， 看看耶稣怎么做啊？他在这里，他要让人感觉到。主耶稣也需要你的 participation， 你的参与。啊，当然也是看到有些 how to book 里面讲到啊，一个 leadership 是要让人觉得 you are part of it。啊，就是说不是说 everything I do it， 不是说一脚踢的，是让这些门徒觉得你有必要需要参与。所以说虽然你们劳苦打的这鱼是我帮你们打来的啊，拿过来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讲说，你们的劳苦怎么样，在主里面不是怎么样，不是突然的啊。他的邀请不单单邀请他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他邀请他们的参与，邀请他们参与，让这些门徒本来觉得我好惨啊，我根本不应该被邀请的，但是觉得哎 ，I can be part of it， I can be part of it， 啊，这是主耶稣挽回人的一个啊，我每次读到这里，我觉得哇，真好啊，挽回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好，那更重要的，他第一件事情是让他们吃饱，因为当时他们又累又饿又失望，当然最后拉的那个鱼不失望了哈，在这个。之中呢，他先让他们吃饱，然后呢才来教训他们，当然是一个 very gentle way 啊。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主耶稣他去到处游行的时候，他也常常第一件事情 meet their needs 啊，就是说我们 immediate need 的时候，就是我们目前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主耶稣第一件事情先让你们能得到饱足，然后他把福音带起来啊，让他把福音带起来。他在这里对付他的门徒啊，对付这个话不好啊，你看他教导他门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先让他们吃饱。他没有一下说哎，你们先慢慢吃，再跑去就问彼得你爱我吗他没有问啊，他先让他们吃饱以后，然后再来开始来教导他。这个是是一个蛮好的榜样啊，蛮好的榜样。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来恢复，重新恢复彼得的，下面就开始做了。他就开始问了，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那这里我讲义上我提的至少有两种解释啊，其实两种解释。都可以并存的啊，都可以并存，因为这些这个原文里面这个没有只是人呢还是东西啊，没有分别啊，就是说这些啊，他说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啊？那第一个我相信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就是说你彼得啊，你爱这些你世上的这些你可以依靠的东西比爱我更多吗啊？这些鱼打鱼的船呢打鱼的这些技巧了等等啊，这是我们常问的常会理会到的啊，这个解释没有什么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觉得你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啊？因为这原文字里面这两种解释都讲得通的，就是说彼得啊，你以为你爱我比其他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这里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怎么样的，因为彼得前面夸过海口已经夸过好几次了，对不对啊？这个要去跟耶稣一起死啊，然后呢这个众人就跌倒我总是不跌倒啊，这彼得有这样。那在这里也许耶稣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提醒彼得啊，如果我们不是靠得主的话，你跟别人一样的软弱，你还可能更糟，三次公然不认识啊，这个有可能的。好，那所以呢，在这里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借着跟彼得的问话为什么三次啊？这个绝大部分的姐姐呢都觉得，因为他三次公开的不认主，所以他三次的公然的问彼得，让彼得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能够回应主耶稣，而能够被主来坚定啊，被主来坚定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原则哈，这个有人说这个你要去辅导人也好或者怎么样，比如有人做错事情哈， 或者认罪这件事情啊，公开的罪要公开认，私下的罪要私下认啊，这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啊。你私下犯的罪，你不要公开讲的啊，因为问题很麻烦的啊，有时候你会牵涉到人不应该被牵涉到的人啊。但是你公开犯了罪的话，你一定要公开认的，因为你影响到公开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一般做错的事情的话，马太福音告诉你们，你这个先去跟他讲，不行的话再找另外一个弟兄去讲，再不行的话你要告到教会去啊。但是唯一的情形就是说，长老犯了罪要怎么样公开的啊，因为他的影响很大，影响到整个教会啊，这是一个原则。那在这里呢约翰三次公开的主耶稣对他这样讲，我相信有这样的意思哈。那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也许你看了参考书或什么，就说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头两次是用 agape 这个字，第三次是用 phileo 这个字哈。那我这个注解里讲了，其实不要太为这两个字的用法不同而大做文章哈。这个英文里有一句话说 little knowledge can be dangerous 啊，这个就在这里哈，就是说这两个字实际上在新约时代常常在某情况底下会通用的。agape 跟这个 phileo 你要看它上下文，有时候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啊。我举了几个例子在那个地方，你回去查圣经的话那同样是讲神爱父神爱什么，它一个时候用 agape， 一个是用 phileo 这两个字啊。那所以这个稍微提醒一下。那他问了之后，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要牧养我的羊啊。那这段经文对我很有感触哈。我在安牧的时候，这个讲到了那位老牧师，他就用这段经文来教训我也好，勉励我也好他就提醒我啊。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说要牧养，你爱我吗啊，爱我问完以后你要牧养我的羊啊。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要强调的，就是说一个被神叫出来去做神仆人的，其实神的仆人不单单牧师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牧人啊。你能够去关心带领一个人以上的，你就是一个牧者啊。我记得前一次跟你们讲，你就是牧者啊。在这里就说，我们去做牧者的身份啊，最重要的是第一件要的条件是爱神，爱主自己啊。中国人有句话叫"爱屋及乌"嘛，对不对？假如我们不是爱主做出发点，你去爱教会或者爱羊的时候，中间很容易出偏差，很容易出偏差。因为爱主的缘故，你爱主的羊，你爱主的缘故，你去爱主的羊，这每个字都蛮重要的。很容易服侍到一个程度以后，主的羊就变成我的羊，这是一个做牧者非常要谨慎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的羊舍命，只有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在这里提醒了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你就要去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啊。这次序不能颠倒的啊。因为主怎么样爱他的教会，爱他的羊，他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他喂羊舍命，我们做牧人也应该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喂羊舍命。那听起来我想我们都听过，我今天在强调就是说没有新的道理，乃是新的道理我们怎么样落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啊。所以在这里他讲得非常清楚啊，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你要牧养我的羊啊。所以他叫彼得彼得当然是主耶稣在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啊。虽然天主教这个有点错谬的解释，但是的的确确教会透过彼得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所以重要的要把重心放清楚，是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假如我们爱神的话，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讲的，我们爱神的话就怎么样，一定遵照什么是爱神的人，是遵照神的话去行的人，就是爱神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爱主的话，我们一定会按照神的原则，主耶稣基督的原则，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心去做 平良讲你要去牧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容不容易啊？余弟兄不必回答很多问题的我最近回到宣道会去，哎呀，他说你变年轻了，我说当然了，我现在没有牧养教会所以你们真的要纪念你们的牧人要对余弟兄余师傅特别好真的牧养教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不是有爱主的心的话，一半呢有时候会气死的我知道余弟兄没这问题，对不对会气死的会气死的所以真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约翰写这留的二十一章真的好，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你要去牧养我的羊，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才去牧养他羊。那最重要的就是主的羊不是人的羊。好的那下面呢，他就把这个重要的责任托付给彼得托付给彼得。那托付之后呢，而且告诉彼得说你怎么样，你年老的时候会怎么样，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换句话说每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都是很严肃的事情你年少的时候呢，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假如我是彼得，在那会傻了眼会傻了眼这个挑战是蛮严重的蛮严重的。那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那当然第十九节是约翰的 comment 这个他后来想起来，这主耶稣讲的话是指的彼得会怎么样死来荣耀神。给他的托付实际上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责任责任甚至于到怎么样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为主殉道好不好不必回答这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假如真的认清楚神的旨意的话，我相信殉道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殉道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也许今天在这里讲是一个不太合适，也许很太严肃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在十多年以前假如你在南加州，你还知道一件在教会里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林道亮牧师他们教会有一个发疯的这个会友拿了枪进去，把他们的教会的执事还有一个年轻的英文部牧师欧阳牧师当场在讲台上打死我们印象怎么深呢？因为我们正好教会请了林牧师在我们教会做退休会的讲员，他非得赶回去林道亮牧师讲了一句话，我当时完全不懂，那后来略略有一点点体会。因为这个欧阳牧师是很少有的 ABC 中间很出色的一位牧师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在北美教会里面现在最缺的牧师是什么牧师英文部的牧师欧阳牧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位传道人特别是在讲英文第二代ABC 出身的牧师中间的一位。当然林牧师非常的难过但是讲一句话，他很羡慕欧阳牧师，他能够为主的缘故殉道他很羡慕欧阳牧师能为主殉道林牧师很有意思，他现在九十多岁，他祷告真的跟个小孩子祷告一样的他说他我常常一他说他常常一早醒来说啊，你今天怎么还没有把我接走他是觉得怎么样呢？这启示录讲那为主寻道的人是怎么样？那是有福的 那就说你相信神到一个程度，甚至于你为主寻道，都是一件怎么样值得去做的事情啊。所以你看这段圣经，他这节圣经怎么写呢？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去死啊，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怎么样？你来跟从我吧。你彼得听了这句话，你来跟从我的，换句话说，你跟从我走的这条路是怎么样？神要你走的，你的结局是什么？是寻道，对不对？你的结局是寻道。什么是真的爱主的人？啊，再回来啊，我们常常会讲爱主爱主啊，什么是真正爱主的人？听了我话又去做的人。我们常说听的话好话我要做啊，这个不好听的话，嗯嗯，也许我没听清楚啊。爱主的人是爱到底的，主耶稣爱我们怎么样？就爱到底啊。我们爱神的人不是选择性的，一个真正爱的人会怎么样？彻头彻尾做到底的啊，彻头彻尾做到底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独生子都摆上。所以我常常特别在中国啊，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就在这里。那些人他不是他爱神不是放在嘴巴上的，他的性命、家产、子女的将来，通通就在一句话上，因为他爱神。这些东西是怎么样，都可能会舍去的。That's a true test. That's the true test. 我们真爱主吗？爱主的人就按着神的话去做的，甚至于像彼得这样，他要为主寻道。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有一点我们感谢神的，不经过十字架就没有荣耀啊！所以不要觉得很高兴，哎呀，我这一生一帆风顺，这万事如意，没有吃过一点苦头，也没有为主吃过一点苦头啊。这个 tell you the truth， 见主面的那天啊，所以很高兴，我不必给你任何荣耀啊，真的，荣耀是经过十字架的，荣耀是经过十字架的，真的。假如我们真的爱主，神也爱你。若是我们按着神摆在我们前面这条路去行的话，有一件事情你可以for sure，将来在主的面前，你有相称的荣耀等着你的，就像保罗说，他一点都不怕，他说我这个就在两难之间，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他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有公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为我存留，所以。若是为主的缘故，若是我们爱主的缘故，在这世上的很多的东西，我们若是能够愿意为主舍弃的话，在主里面所得到的奖赏和将来得到荣耀是等量的。我不相信有这个 free meal 的，我不相信。就是你轻轻松松过一辈子，从来不为主受一点苦的人，将来在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右边的，我不信这个的，绝对不信这个的，因为主耶稣也是经过十字架，经过苦难，然后才得荣耀的，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他走的路我们一定要走的。彼得感谢主，虽然知道要寻道，到你来跟从我吧。那最后一点，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些所有的门徒在内，但后来他们这个人又会比将来这人如何啊？马上又在讲了哈，这是人性哈，包括约翰也要好好学一学的哈。那这个在这里主耶稣最后讲的就是要跟从神，跟随神。一个跟随的是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跟随，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跟随。我相信他把最后这段记在这里， 有它的意义的，因为这一批门徒是建立教会的头一批的使徒啊，他们要对主的认识上要有很坚定，知道啊，虽然主耶稣以前他们主在世上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主就把为他们打点，但是主虽然复活了，就保惠师来，他的生活他的需要啊，让他们体验到主一样的照顾啊，不要担心啊，一样担心，他们不单要做得人的渔夫，而且出来是要来建立牧养教会的。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愿意来牧养啊这些教会的羊，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一直到一个程度，甚至于走上寻道的路，要一直跟随到底，一直跟随到底。那这第一批的使徒们，在这上面建立了好的榜样，就会影响到以后的教会。所以我一直觉得读这一章的时候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写的最晚啊，最晚也是第一世纪末是写的啊，当时的教会需要有这样子的记载啊，让我们知道啊，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啊，做一个领导教会的人啊，做领导教会人啊，很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学习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不单单知道明白懂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去遵行因为遵行神的话的人才真的有福愿主祝福各位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是这样子一位仁慈，这样一位能够体验我们软弱的神，是吧？也因为这样，我们正是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位坐在宝座上，又在施恩座上的一位主，是我们的主。求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来跟随你的脚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需要胆怯。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更恳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真正因为我们爱你的缘故，我们就爱弟兄姐妹，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愿意跟随你一直到见你的面，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